请掀开经本第十四面，第十四面。倒数第四行，前一次讲到菩萨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这一句话含义也是很深很广。菩萨的心念念都是帮助众生，把最殊胜的佛法、最真实的利益介绍给大众。他与小乘不相同，小乘是有人向他请教，他才会说。菩萨不然，啊，念念当中啊，想尽方法去帮助人，啊，主动的来做这桩工作。那么方法实在讲是非常非常之多，啊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做，只要你能够想到，啊，譬如这个最简单的方式，我们在台湾呢，这个佛菩萨名号我们印的就很多，在台湾可以到处贴，啊，我们过去做了很多，派人到全省乃至澎湖兰屿，我们都派人去，啊，这个电线杆那些墙壁上显著目标都贴，啊，但是在国外呢不行，国外是这个是也这个妨害他这个整齐啊景观，他不许可的。那么在国外每个人都有车，车是自己的，这个警察不会干涉的。我们贴阿弥陀佛的佛号贴在车前面车后面，你车开到哪个地方人家看一下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念一句，他阿赖耶识里面金刚种子就种下啊。美国广告做得多，你做生意的时候你看的有广告，在你广告里面的时候加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不需要增加广告费的，你一面看广告一面在宣传佛法，所以地区很方便。你也有商店，你商店里挂一个阿弥陀佛的像，每一个顾客到这他都会看一眼啊，他这个80天里头都种了阿弥陀佛的种子，啊，所以像这些地方的事，我们了解之后，你就晓得应当怎样去做，啊，只要不妨碍这个公共的秩序的时候，我们都应当努力来做。那么当然最有效果的这是电视的广播啊，或者是无线电的广播啊，我们买这个节目把这个录音带啊交给电台啊，请他们来播放，这个效果也非常之大啊。所以方法就善巧方便太多太多了啊，真正地住度世之道的人啊，他就会想到啊，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数类做不勤之用。这是说明 菩萨住世的态度。菩萨到世间来，固然呢，也为自己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他为众生，所以他的菩提心才能够圆满，大慈悲才能够实现。啊，所以他是对于一切众生。这个地方讲的一切万物，那就是情与无情统统都包括了，啊，都包括在里面了。他能够做到随意自在，啊，为什么能做到随意自在呢？他在万法当中啊，他不执着，啊，不分别不执着就自在了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就没有个人的得失利害，他就自在。凡夫不自在，起心动念，他第一个想到我个人的利害，我个人的得失，他就不自在了。啊，菩萨没有想到自己，念念想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佛法宣传效果很好，菩萨也自在，推行不动，障碍重重，他也自在。为什么呢？与他自己没有得失利害，啊，而是众生的缘分成熟不成熟，啊，成熟一切就很顺利，不成熟就障碍重重，啊，所以与菩萨本身没有一丝毫的妨碍，所以他自在了。啊，为诸数类，数类是说六道凡夫，啊，为六道凡夫做不勤之友。这个友就是佛门里面讲的善友，啊，善友也就是善知识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说的老师，啊，他来教化众生，这个学生没有找他，他自动找来教，这是菩萨。啊，佛呢不可以，因为佛是代表师道的，要有尊严。啊，佛不可能你不请他他就来了，没这回事情，一定要恭敬礼请。啊，菩萨呢算是你的学长，算同学。这同学就无所谓了，请不请没关系，他可以自己来。啊，老师是一定要礼请他才能来的。所以这个佛呢代表老师的身份，菩萨代表学长，啊，同学的身份。啊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常识不绝。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，能够接受能够保持，这个一定啊，对于佛法有相当程度的认识。啊，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认识，他自己有怀疑，那么他接受就有限了，啊，不是很圆满的接受，啊，也不可能呢认真把它保持到就是二六十中都不间断，啊，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高度的信心。那么如来法藏，啊，甚深法藏，在本经里面来说，就是指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字洪名。为什么说这六个字是甚深的法藏？在隋唐时代，那个时候中国、日本、韩国 一些高深大德，往往啊都在那里探究释迦牟尼佛49年呢所说的这些经论，哪一部啊最重要？啊，哪一部是佛教化众生呢真正要说的，也就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法门。啊，这种探讨是很有意义的。那么探讨得到的结论呢，是华严经大家都公认的。啊，华严呢是如来一生当中所说的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啊，无论是理论、四相、啊因果、方法、修学的境界，都讲得非常圆满。啊，在这个早期啊，方东美先生他老人家一生对佛法的研究啊，也认为华严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啊，他是教哲学的，他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哲学书呢是华严经啊，所以他在晚年在这个辅仁大学博士班开的课啊就是华严哲学，就是讲华严，介绍华严经。那么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，在无量寿经里啊，这把华严比下去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华严才圆满。如果没有这部经，华严是欠缺的，不是圆满的。所以这部经呢，是华严的圆满，是华严的归宿。啊，于是大家才把这部经呢，这个真正的价值发现了。啊，认为无量寿经是大乘之大乘，一乘之一乘，啊，再找出无量寿经。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找无量寿经，我们今天用的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本是集五种云仪之大乘，我们念这一部等于说是五种原译本呢，你通通都念到了，这个非常非常难得。那么他跟我们分了48篇，这48篇里面哪一篇最重要呢？第六是48愿。48愿是本经的核心，是本经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啊，什么人说的呢？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就等于阿弥陀佛自己亲自说法，没有两样。要把那个中心点呢慢慢去找啊，这48愿里头有48条啊，哪一条最重要呢？这也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的第18愿啊，18愿是48愿的中心。那18愿讲的是什么呢？十念必生，就是讲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 所以啊，你去追究，追到最后呢，佛的教法了，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四十八愿是这一句名号的注解，解释这句名号的。全部的无量寿经啊，就是解释四十八愿的。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呢，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。无量寿经的细说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教啊，是华严经的推广，这样才把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找出来了。所以一心支持名号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论、一切法门，统统包含在里面了，一个也没漏掉了。啊，不管你学哪一部经论、哪一个法门，都超不出阿弥陀佛的范围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是如来甚深法藏啊。是佛种性，这个佛是自佛，不是他佛了。啊，是我们自性佛的种性啊。我们要怎样去护呢？这句佛号念念不离心口。啊，古德教给我们念法，这个佛号从心里面生起来，口里面念出来，耳朵再听进去。啊，这样容易摄心，啊，这个妄想杂念呢，不容易进来。啊，自己念自己听，这个心就很清净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佛种性，常时不绝。这个话也是双关语。啊，第一个我自己不绝，就是不能够断掉，啊，不能够间断。啊，隐身的意思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最殊胜、最奇特的法门，尽心尽力的宣扬，不要叫这个法门中断了。啊，希望每一个人对这个法门呢，都能够体认，啊，都能够明了。都能够发心修学啊，这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。我们能够这样做，满佛的本愿，满佛本愿就是真实的供养啊，这是对佛的礼敬与供养。心大悲。信大悲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发同情怜悯众生之心啊，一切众生现在还迷惑颠倒，还沉沦在五欲六尘之中，没有能力自拔，我们要帮助他，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他，这是大悲心啊，这是大慈悲心，悯有情啊，怜悯这些有情众生，慈悲怜悯必须要有具体的表现啊，表现是真正热心。去推动，真正热心的去做，啊，尽心尽力啊，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来做，言辞变，这个变 就是讲经说法。讲一部经是讲经，给人讲一句也是讲经啊。所以听到这个讲经说法，不一定是在这个讲台上，不一定，随时随地遇到人呢，就想方法把佛法介绍给他啊，推荐给他啊。完全不能接受的呢，你见到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他慢慢知道的时候，他见你也会喊你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，我们目的就达到了啊。所以方法很多啊，啊，演呢也是表演，我做给他看。这个表演说，表演就是我们的生活啊。你比如说学佛的人，心情愉快啊，身体健康，这个是社会一般大众非常羡慕的呀，啊，他们求不到的呀。你要是真正健康快乐，他一定会请教你啊，你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愉快，你就告诉他，我们念佛啊。念佛就能达到吗？念佛能达到，你能够说一番道理给他，他听了啊欢喜，机会教育嘛啊。所以这个言，言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啊，家庭美满啊，快乐幸福啊，这是佛教育的一块好招牌啊。那你一看欢喜啊，他就会向往，会羡慕啊，想来学习啊。这个我们中国古人也懂得，一切能够啊发乎自然就是最好的啊，就是最健康的。如果加一点勉强，是你自己改变自然。那么换一句话的，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了啊。那片树木，我们在外面看的树木，自然生长的，这是健康的，经过修剪的就不是健康的啊。它不能顺它自然的发展啊。我们在看到许多修剪的，修剪的不健康，自然的健康。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，身心能够顺乎自然，身心是最健康的啊。如果心里想怎样去调整，那就是修剪啊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不是最健康的啊，都破坏了它的本质。那么怎样随顺自然呢？第一个是心清净，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平等的，本来是觉而不迷的，你能够随顺这个就对了。佛法就是叫我们随顺自然，随顺心性，不能加以丝毫造作啊。所以你心里有念，这心就有病了，这心里就不健康了啊。心里有妄想，有执着，有分别，就不健康了啊。我们把这些东西这个丢掉，你这个身体自然它就调整了啊，就调整完全顺乎于大自然啊。起一念呢，里面就起变化了 而生也起变化，心有变化，心身就有变化。啊，所以境随心转了，我们这个身体在境界里面是最清净的一个境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为心心理所转的影响也是最大最大的。啊，所以佛法法门非常多，每一个法门你去仔细去观察，它都是修定，都是修清净心。啊，只是讲的手段方法不一样。所以心理健康，身就健康，身心健康啊，就影响外面的环境。啊，所以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一切变化的是第一个是心在那里变。受法言，躲过去开善门。受是传授。啊，法言是对于一切万事万法有正确的看法，正确的认识，这叫法眼。啊，我们传授给他，帮助他读过去。啊，过去最重要是过念，你没有过念，过念是因呢。悟行是造作，后面一定会有恶报。啊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我们要想不受一切的恶报，就不起一个恶念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的念清净，念纯正，就绝对不会有我这个恶的果报。开善门啊，劝人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的好处利益是他自己得了，与我们不相干。谁修谁的啊？不是你修了我的好处，不是啊，决定是自己的啊，自修自得啊。我们自己修，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好的果报，这也是给别人做证明啊。啊，你要不信，那你看看我很自在啊，很舒适啊，啊，我这个果报从哪来？是断恶修善来的。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整寂复活皆都彼岸。这个四句是菩萨对待大众的心态，他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自他执着很重，人我的分别很深，菩萨没有。菩萨知道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性中变现之物，自他不二，所以能够全心全力地去帮助别人，不说代价的。啊，我只晓得帮助人， 绝对不会有一念将来这些人对我要有回报，没有这个意念，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只尽义务，没有想到权利，完全是尽义务。诸佛如来对于一切众生就是这个心态，这是学佛应当要学习的。谢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，这一句讲果德果报，你不求吗？不求自然就圆满了，你求啊求不到，你只想求决定你求不了，不求啊都圆满了。为什么圆满呢？因为是自信的功德，自信本来具足，现在你什么都不求，自信啊一点障碍都没有，所以信的圆满现前。有一念求的心就是障碍，喜或是圆满的获得。诸佛如来在果报之中，他所显现的无量功德、无量智慧深明，你自己也通通现前，跟他们没有两样。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，这是参加这个法会，都是这样的菩萨。这些菩萨我们从经文这一段念下来之后，真正明了，全部都是修普贤大士之德的菩萨。这段经文虽然不长，普贤大士之德说得相当的圆满。这个十大愿王完全应用在菩萨日常生活之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就是普贤行愿，乃至于自己生活从早到晚的生活也是普贤行愿。那么像这样的菩萨，从诸佛刹土来参加的有多少呢？无量无边，那个数字算不清楚的。前面说一个十六位也不过说说代表而已，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菩萨众无量无边。我们凡夫肉眼看得见的这个法会里头两万人，前面讲大比丘一万二千人，比丘尼五百人，在出家的女众五百人，清净寺是在家居士男众有七千人，清心女有五百人，在家的修行的女众有五百人，总共合起来两万人。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这个法会，听众有两万人。那我们想想，这么大的一个场面，那个时候没有扩音器，而且也不是在讲堂啊，是在灵鹫山这个山头上啊，在外面聚会呀，佛的音声啊，佛说法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 这种能力不多，非常非常的稀有啊。佛说话声音大不大呢？不大啊，不是很大声的，在那里后面才听见，不是的啊。佛的神力，普通的音声能够，这个，他的音声也是变化界的。再远的地方都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三众悉共八会。啊，这个天人也是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道场由天人来听见。啊，可见这个法会也是无比的殊胜。庄严显示这个法门的奇特不可思议。经文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序分啊，序分里的正信序介绍完了，下面一章呢是本经的发起序啊，我们一般称作别序，这个经怎么发起的？我们看看这一段因缘。大教缘起第三。那么这部经的发起是世尊的事先稀有的瑞相放光，感动阿难尊者。这阿难尊者一看到佛今天这个相貌啊、风度啊，他一生以来从来没有见到佛今天这么好啊，是容光焕发了，从来没见过啊。阿难是佛的侍者，天天伺候他的，天天照顾他的。从来没看到，所以他就一定会起了发问啊，问这个原因，佛就说出这个法门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啊，要特别注意。二是时阵啊，大众聚会的这个时候，微光赫异，这是形容啊佛的威德，佛的光彩啊，此地这个光可以让光彩啊风度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他的精神，他的容貌啊，使别人看到特别的欢喜啊，特别的尊敬，如荣金具啊，这是比喻，黄金是很好看的，很美的。如果把黄金融化，那一个光彩就更好看了，就更美了。啊，这个融化的时候，那黄金放光了，啊，非常非常之美。这是形容佛这个时候啊，他这个相好光明啊，在过去都没有现过这么好的日相。又如明镜隐藏表里啊，身体视线的透明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佛的身心接近一尘不染，所以他身体透明的啊。我们这个身体不透明啊，为什么不透明呢？里面肮脏东西太多了 这个现在在中国大陆学气功啊，很流行啊，有一些那个很高段的，他能看到人的光。啊，从光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善恶，看出这个人呢身心健康的程度。光的颜色不相同，光的大小也不相同。啊，其实不但每一个人都有光，任何物质都有光。啊，只是我们肉眼凡夫啊看不出。你要是真正用一点功夫把心定下来静下来，就见到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佛像，佛像后都就有光明，每个人都有。啊，大小颜色不相同。那么说身体脏，脏的什么东西脏呢？不是物质的，物质不脏。啊，就是我们常讲啊，身体里面36种不干净的那个不脏。啊，脏的是贪嗔痴慢了，这个东西肮脏啊。啊，你心里面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有贪嗔痴慢，那你这个身体心就污秽了。心污秽呀，身也就连到不干净了。我上一次在迈阿密，曾宪伟居士告诉我，他说有一个外国人，啊，他有神通，他会看，他就把夏老居士这个照片，就是我们现在印在经本上的夏老居士的照片，他拿这个照片给他看，他说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功夫。那个外国人一看到这个照片呢，他说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他说他的身体是透明的。曾宪伟就问说，照片上怎么能看得出来他身体透明的？身体透明，心里面贪嗔痴慢这个东西都没有，这身体透明的。而且那外国人说的很对，他说这个人现在不在世了，在世的时候啊，他也不太出名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菩萨化身来的，他不是普通人啊，是从这张照片上说出来的啊。曾居士来告诉我，他告诉我要我给他印证，他这个夏老居士究竟是什么身份或什么身份我不知道，但是说他是佛菩萨再来的我很相信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，这个汇集这个经本不容易，不可能呢汇集到这样尽善尽美啊。因为过去有人做过，王龙书居士了不起的人啊，佛学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啊，他的汇集本都有遗憾，都有缺点啊。我以后这个彭继清、魏源都是解行非常优越的大德，都做不好啊。可见的这个汇集不是容易事情啊，翻经难呐，汇集之难不亚于梵经啊，所以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也，来救度末世众生，把这个经的时候整理了一下，理出一个头绪留给大家啊。我们今天看这个效果确实是如此，从这一部汇集本入门，法院 修学而得成就的人非常非常之多。啊，这个效果我们已经看出来了。啊，这个隐藏表里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连下莲居居士都如此，那何况佛陀呢？我们明了之后，再晓得我们自己要想身心健康，把这个烦恼妄念去掉就行了。我们身体也是透明的啊，啊，有一点点贪嗔痴慢的，这个身体就污染了，就不透明了。啊，现大光明，速现百变。这是佛现象啊，速现百变呢，这就是佛，这个是大光明，是佛放光啊，而且放光是光中有变化啊，这个境界就非常殊胜了啊，这是引起大众的注意，大众当中阿难尊者他就忍不住了，说问尊者阿难，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习得瞻仰，生稀有心。啊，当然，再会。